普伦基特满不在乎，仿佛还是在查坦姆县自己家吃饭。他一点也不挑食，热带饭菜头一回尝，同样吃得津津有味儿。他才不出众，貌不惊人，甚至行动迟缓，看起来完全缺乏办案警官的机灵。他甚至没有再留心观察眼前两个人，而就是这两人中有一个犯有杀妻大罪，他蛮有把握领了使命要逮捕归案。现在他的确面临一个难题，万一抓错，他便要栽个大跟头。然而他似乎没想这些，一心一意在品味从未吃过的清炖鬣蜥蜴片汤。领事倒是非常为难，里夫斯与摩根早成了他的莫逆之交，然而论公务论道义，他都得帮肯塔基州来的警长一把。于是唯独布里杰坐着一声没吭，估量着眼前这局面。他的看法是，根据对他们的一贯了解，里夫斯和摩根两个人都思路敏捷，在普伦基特说明他的来意那一刻，闪电般短促的一刻，都会猜想到对方也许当真就是罪犯威廉斯，而且就在那一刻下了决心，绝不出卖朋友，一定要帮朋友度过危难。领事就是这样分析的。如果他是为出版《斗智斗法》私利逃生的书的书商，那么他一定会给这位从肯塔基州查坦姆县来的警长出尽难题。吃完饭，加勒比女人收走了菜盘和桌布，里夫斯往桌上撒了把名贵香烟，普伦基特也没见外，点了一根，显然高高兴兴。摩根望着布里杰一笑，一眨眼说，
嘿嘿，我也许脑子笨，但还是想看看究竟笨不笨。依我想啊，普伦基特先生是在开玩笑，吓唬吓唬没见过世面的人。请问这位威廉森是真有其人呢，还是假有其人呢？
是威廉斯，普伦基特郑重其事地纠正道。我这辈子还从没开过玩笑，如果我没把握把维德威廉斯带回去，怎么会跑2000英里路来讨这份苦差干呢，先生们？警长边说边用一双和蔼的眼睛打量那两个人，并看不出他怀疑上了谁。
这种事儿啊，哪会是开什么玩笑呢？现在我说的话，维德威廉斯句句都在听着，但是出于礼貌，我只当他是局外人。在长达5年时间里，他把妻子当成一条狗。哦，不对，这个比喻不恰当。肯塔基州哪条狗过的日子都比他好啊。妻子挣钱他花钱，不是拿去赌赛马，就是拿去打牌，要不就打猎跑马。这人对朋友很讲交情，但在家里却是冷面恶魔，亏待了他5年不够，最后还用拳头揍，那拳头就像石头一样硬。可怜他妻子受尽折磨时还正害着病，身体虚弱。第二天妻子死了，他逃之夭夭，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已构成犯罪了。我从没见过威廉斯，但认识他妻子。我这人说话不愿意说一半留一半，他妻子认识他时已经与我在作伴。那女人去路易斯维尔做客，见到了他，老实说，他马上把我的希望毁了。当时我住在坎伯兰山区的边缘地带。维德威廉斯害死妻子后一年， 我当选为查贪姆县警长，我到这里逮捕他归案是公事公办，但我也愿承认还有一个个人感情问题，他得跟我回去。李福斯先生，你给我一根火柴好吗？
摩根把脚敲到墙上说，
哼，威廉斯太没头脑，会动手打肯塔基州的女人。我好像听说过，那些女人一个个都很小气。
李福斯又倒了些苏格兰酒，然后说道，
嘿，反正威廉斯坏透了顶。
这两人话说得轻松，但领事看得出来，也觉察得出来，两人的动作和声音都很拘谨，心里在害怕露出破绽。他暗暗想着，
好样的，他们俩是真够朋友啊。你想袒护我，我也想袒护你。
这时一条狗走进了他们坐的房间，是一条长耳朵猎狗，有黑毛也有黄毛，大摇大摆的，蛮有把握会受到欢迎。普伦吉特转过头看着狗，狗并不害怕，站住了，离他坐的椅子才几英尺。突然警官咬牙切齿骂了一声，走过去抬起穿着又大又重的鞋子的脚，使劲狠踢一脚。猎狗毫无防备，又吃惊又痛又伤心，扇着耳朵夹着尾巴尖叫一声。李福斯与领事坐在椅子上没动，也没开口说话，但见到查塔姆县来的人突然干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事来，都吃了一惊。但摩根立刻脸红脖子粗跳了起来，挥起一只拳头对着客人，
你这畜生，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来呀？
他气冲冲的大叫着，但是风波转眼平息了。普伦基特含含糊糊的说了句表示歉意的话，又坐下来。摩根好不容易压住心头火气，也回到了座位上。摩根刚坐下，普伦基特像老虎一样一转身扑到桌子另一边，把手铐套在了他手上，而他还呆若木鸡。普伦基特大声嚷着，
你爱狗如命，却害死了妻子，做好准备去见你的上帝吧。
听布里杰说完，我问道，那他抓对了人吗？
抓对了，
领事说。我有些迷惑不解，又问道，他怎么会认得准呢？布里杰答道，
普伦基特第二天押着他上了小船，再转乘帕哈罗号轮。上小船前他与我握手，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
布里杰先生，我是肯塔基州人，人和动物都见得多，还从没见过一个爱马爱狗如命的人对女人不心狠的。
几位侦探在纽约这座大城市，人会突然失踪，音信全无，就像只蜡烛可以一口吹灭一样。要寻找，你得求助于各种寻人的行家，例如熟悉道路的警察，了解纽约这座迷宫底细的侦探，善于分析推理而可以足不出户的能人。最常出现的结果是这个人再也见不着了，有时候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自称姓史密斯或别的什么，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儿已忘得精光，包括欠杂货店的债。有时候 你在河里到处捞，又在各家餐馆跑，巴望着在他等可口的牛肉时撞见他，最后却发现，嘿，他原来只迁居到隔壁一所房子。这类失踪之快，像黑板上粉笔画的人被一刷子就抹掉了的事儿，是编剧人最爱写的题材之一。玛丽斯奈德的失踪说来该不至索然无味。有一天，一位姓米克斯的中年人从西部来到纽约寻找他的姐姐玛丽斯奈德太太。他姐姐年已52岁，双居，在一个人口高度密集地区一所穷苦人住的公寓里住了一年。走到他住处时，这人发现他一个月前搬走了，新住址又无人知道。米克斯先生出屋子后找了站在街口的一位警察，说明了他的难处。我姐姐很穷，我非找到她不可呀。近来我经营铝矿赚了好些钱，希望让她也能过上好日子，可是登报找她没有用，因为她不识字啊。他说。警察扯了扯八字胡，沉思一阵，显得把握十足。米克斯见了，几乎感到他姐姐喜悦的泪花已经滴到了他鲜艳的蓝领带上。
你去运河街吧，找一份赶大车的活，要赶最大的车啊，最大的车。
警察说，
那一带总少不了有老太太让车撞倒，也许撞倒的老太太里就有你姐姐。如果你觉得这办法不好，那就到局里去，请一位能干的警察帮你找。
米克斯到警察局果然没白跑一趟，寻人通告发到了全城，玛丽斯奈德弟弟带来的照片复制后各所都有。桑树路的所长指派马林斯侦探协助找寻。马林斯把米克斯带到一旁说，
这件事儿不很难办，刮干净胡须，口袋里多装好烟，今天下午3点到沃尔多夫宾馆找我。
米克斯照办了，马林斯果然在宾馆等。他们要了一瓶酒，侦探边喝便问失踪人的情况。马林斯说，
虽说纽约城市大，但我们干侦查工作的有一个完整的网络，找你姐姐有2个可行的办法。我们呢先试一个，你说她52岁是吗？
哦，早已满52岁。米克斯说。侦探把西部人带到最大一家日报的广告部，写了一则广告交给了米克斯。紧急招聘妙龄歌女100名，排演新歌剧，百老汇路某某号全日接待。米克斯一看生了气，
我姐姐是卖苦力的穷老婆子，登这种广告跟找她有什么相干呢？
他说，
哎呀，不登就不登。
侦探说，
我看你呀还不知道纽约的事儿，既然这办法你反对，我们用另一个准奏效，只是费用大。
多花钱没关系，我们试试。米克斯说。侦探领他回到沃尔多夫宾馆，然后说道，
租2间卧室一间客厅，我们上楼吧。
米克斯也照办了。两人被领进4楼的一个豪华套间，米克斯一看觉得奇怪。侦探往天鹅绒靠椅子上一坐，摸出烟盒。
老兄，我刚才忘记提醒你，房子该按月租，他们收取的费用就不会这么高了。
他说。米克斯大声说道，
按月租，这是为什么？
用这种办法寻人
得慢慢见结果。我有言在先，这办法你花的费用大，我们要等到明年开春，到那时新城市指南才会出版，很可能你姐姐的名字和住址里面都有啊。
尼克斯二话没说，甩开了市里的侦探。第二天，有人给他出主意，叫他请纽约有名的私人侦探沙姆罗克·乔尔恩斯。虽然他收费高，但有神通，善解疑难，破奇案。尼克斯在大侦探的套间的外屋等了两小时才被引荐。乔尔恩斯穿着紫色的衬衣，坐在嵌着象牙棋盘的桌边，面前摆了本杂志，想解开他们之谜。众人皆知，这位声名赫赫的侦探，脸瘦，痣多，目光炯炯有神，说话字斟句酌，无需赘叙。米克斯说明了来意，沙姆罗克·乔尔恩斯开价说，
事情办成，你得付500元。
米克斯没还价，鞠躬表示同意。乔尔恩斯这才说道，
米克斯先生，你的事情我愿意办，我对查找纽约失踪的人一直有兴趣，记得一年前我就办成了一件，一家姓克拉克的人家突然去向不明，原来他们住在一个小套间里，为了找出线索，我对公寓进行了2个月的观察，有天突然注意到一个送牛奶的人和一个杂货店的伙计送货上楼，走的方向反常啊，再一回想，记得是天天如此啊。这一发现给了我启发，经过一番思考，很快找到了这家人的去向。原来他们搬进了走廊另一头的一套房间，把姓改为克雷尔。沙姆罗克·乔尔恩斯和委托人到了玛丽·斯奈德原来住的房子，侦探进了他的住房查看。自他搬走后，这间房还没人租过，房间又小又脏，家具简陋。米克斯坐在一张破椅子上发愁，大侦探在墙上、地上几件破旧家具里搜寻着线索。半小时后，乔尔恩斯搜集到了几件看来并无关紧要的东西，有一根廉价的黑帽针，一张撕掉了一大块的剧院节目单，小半截破卡片，上面有左字和 C12。 沙姆罗克·乔尔恩斯靠在壁炉架上站了10分钟，手托着头，聪明的脑袋在紧张的思索。10分钟后，他兴奋地说， 行了，米克斯先生，问题找到了答案，我马上带你到你姐姐住的地方，你用不着担心她的处境，她有的是钱花，至少目前相当宽裕呀。
啊，你怎么知道呢？
尼克斯又惊又喜，他问道，听声音是非常佩服。乔尔恩斯善于推理，有神机妙算，内心里非常得意。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弱点，那就在于干这行的人不该在这方面得意，他总喜爱谈他是怎样推理的，目的是让听者惊讶敬佩。